他要与神同工不错。与神同工不是做你自己所要做的，与神同工唯一的目的就是与基督一同赴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是根据这个原则，约拿起头是不顺服的，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经过死而复活，他经过苦难，从苦难学了顺从。那么请我们记得，当约拿真的这样被雕刻的时候，那用新约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到了第三章第四章整个的故事是怎样发展。末了让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弟兄在英国的时候，他被请到一个疗养院去为主说话。这个疗养院里面住的人呢，通通是绝症，没有一个人有生还的希望。所以进到这个环境里面的人呢，他们都知道是没有希望。那么等到那个弟兄讲完道以后，有一个护士告诉他，他说啊，现在让我带你啊去参观我们这个疗养院里面最宝贵，这个我们疗养院的 treasure， 就是我们这个疗养院里面的珍宝。那这个珍宝是一个人，结果他就把他带到这个疗，就是把这个传道人就带到一张床旁边。那这个床上呢，是躺着一个从印度回来的一个女的传教士。她在印度为主传道的时候，她不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种的绝症，结果呢现在她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她根本不认识人。但是呢，如果你趴着她的耳朵，你轻轻和她讲几句话，她好像还有一点反应。那么这个姊妹她为着爱主的缘故，把自己奉献给主，到了印度去传福音。他是从英国到了印度传福音，就忽然得了绝症，神把他所有的工作统统收回去了。他是在里面很痛苦，他不是不要服侍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后来后来这个护士告诉这个弟兄，他躺在这个病床上啊，已经躺了16年了。然后这个弟兄传道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就做见证说，他说我一生看见过那么多的姊妹，我没有看过一张的脸像这一张天使的脸一样，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然后护士告诉这个传道人说，他说许多时候人刚刚很多病人一进到这个医院的时候脾气特别暴躁，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得着绝症了，而且很多是基督徒在神面前不顺服的，他觉得为什么这个事临到我，神应该更多的使用我才可以啊，所以怎么可以把我摆在这个一个完全的绝地，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对这样的人呢，医院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对待，因为你很同情他。如果你我是这样情形，我们也一样这个脾气暴躁的。后来那些护士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你知道他们学了什么功课呢？他们呢，只要碰到这样不肯顺服没有安息的病人怎么办呢，就把他的床啊，就把他搬来，就搬到这个老姊妹的床旁边去，天天和在一个房间里面。起头的时候啊，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啊，怎么样也过不去，但是只要看一看那个像天使的脸，很稀奇，他慢慢慢慢的就被带到主的面前去，慢慢慢慢的就被带到主的面前去，结果就平静，而且能从主那里接受神最好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肯顺服神的旨意，容易顺服神的旨意。当神的旨意叫做拿俄美叫做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跟随他，每一个人都要拥抱他。但是什么时候神的旨意名字叫做马拉叫做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要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尝尽了所有的苦悲，他不应该上十字架，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在十字架底下默默无声，他是忠心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怨言，一直到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不会顺服的人，但是感谢主，神让我们和我们的主同乐，我们看一看他，我们读一读四福音，我们默想一下主在地上的行程，我们就能够知道说，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荣幸，神呼召我们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相信与主同额乃是约拿书最中心最要紧的一个主题。让我们明天晚上、明天早上和后天早上继续的进到这卷书里面，我们能够仔细的来描述它，也来学美好的功课。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是用能力托住我们，让我们经过早晨这个漫长的时间。我们还求你用你自己的恩典来托住服侍我们，让我们外面有能力来得及来接受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所给我们的话。所以我们的主，虽然聚会散去，我们求你继续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主啊，这些话但愿不给仇敌拿去，乃是为着你自己的荣耀，叫你的儿女们能够得着造就。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借着这些话继续对我们说话。愿荣耀赞美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让我们翻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我们读第三章第十四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啊，对不起，我读错了，应该是第一章，对不起，读错了，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让我再读一遍。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的圣经。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每一个晚上我们都一同来看诗篇一百十九篇。我们从诗篇一百十九篇，我们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找到一些读圣经的原则，就是怎样的读圣经。那么早晨呢，我们愿意做一个示范，我们就选了圣经里面的一卷书，就是先知书。我们知道先知书就是彼得后书这里所说的预言，因为它是预言书里面的一卷，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后书这几句话，实在说来就是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来读像约拿书这样的一卷书。不只是约拿书，就是你读但以理书也这样，就是你读启示录也是这样，就是读耶利米书也是这样，因为这些都是充满了预言。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读预言呢？我们怎样来读旧约的书卷呢？那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则，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一直留意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当我从前读这一段圣经，我常常忘记了这个晨星呢，在你们心里出现。我从前读圣经呢，总是想到主耶稣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没有错，他的的确确就是那个晨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啊，是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在夜间的时候像贼一样忽然的临到。所以主要我们要惊醒等候，一面他是公义的太阳，所以他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我们相信那个时候所有的电视只有 一个只有一个转播，只有一个消息，那个不是太空罹难的故事，那是主耶稣回到橄榄山的故事。那那一次出现的时候，每一个人从东到西大家都看见，因为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看不见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面，主耶稣来的时候好像像贼一样，所以呢我们需要警醒。为什么呢？因为根据预言，我们的主耶稣不只是公义的太阳，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晨星。而我们知道晨星就是在经过一个黑夜的晚上，在早晨天快亮的时候，但是是黑夜最黑最黑的时候所出现的一颗最闪烁最明亮的星，那个星叫做晨星。只有谁能看得见晨星？只有那些惊醒等候的人，他们不肯打盹不肯睡觉的人，他们才能看见。因为黑夜最黑的时候也是人最疲倦的时候，也是人最不容易惊醒的时候。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如果肯惊醒的话，我们就能看见晨星出现。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读预言的时候很清楚的，圣经使用这样两幅图画来告诉我们主耶稣将来如何再回到地上来。所以我们读刚才那段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就想到说只等到晨星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么我们普通的印象是什么呢？如果我读预言、读启示录、读约拿书或读这些书的时候，那么我要怎么办呢？就是我若读了以后，我知道说这些应验应该怎样的，这些预言应该怎样的应验。比方说如果你今天读以西结书，或者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注意特别读旧约一些书的时候，你再对一对今天的局势，你知道像利比亚扮演了个很重要的角色，而利比亚在圣经里面的确是提到的。所以当你读到圣经里面的利比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晨星就很快就要出现了。因为根据圣经里面的预言，我们知道说主的确是回来的时候近。但是我想我们如果仔细读彼得后书这一段，他这里不是说天发亮晨星要出现，他说只等到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那这里有一个人他在那读预言，那么圣经说到底这个人要怎样读预言呢？首先你要留意这个预言，那就证明说你这个人必须是集中全力才对。你这个人不能够魂游向外，不能一面在这读圣经一面这个人不知道到哪里去，这个人必须要很集中才可以，而且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和基督的 Logos 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那这是基本，这是非常基本。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越用功越好。在这个时候呢，你最好用你最好的记忆力，用你最好的理解力，要把整个的预言留意了。那这个是 Logos。 我相信我们头两个早晨我们就是提醒弟兄姊妹，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你要注意它的背景，你也要注意神第一次说的话是怎样的话，要留意它。所以大体上来说，第一个早晨和第二个早晨，我们是提醒年轻的弟兄姊妹，读圣经你一定要花功夫的，一定要用你最多的时间，一定要花你最好的心思，而且要用你最集中的理解力才可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基督的道或者说基督的 Logos 能够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光停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今天早晨和明天早晨我们继续要读约拿书的原因。因为当你光在预言上留意，这是不够的，这个是根基，但是这个不是目的。很可惜今天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就停了，他以为说我已经懂得约拿书了，现在我可以拿着那卷书去教导别人，告诉别人说原来约拿是预表以色列， 告诉我们，这里实在说来，约拿的预言实在是说到以色列的预言，或者说你已经明白了约拿是基督的预表，约拿如何在鱼腹里三日三夜，基督耶稣也是如何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所以这是个死而复活的一个预表。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们也相信这些都能够帮助别人，但是在这里读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读你留心预言，在预言上留意，要怎样呢？要一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把钥匙，告诉我们如何读约拿书。像我们前两个早晨，我们的确在约拿书上留意，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再读约拿书的时候，有没有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那这一次我们早晨的目的，就是希望借助圣经里面的一卷书，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很简单的示范。但是这个不是说在这个聚会里面你一定会遇见Rhema，但是我要说，约拿书如果在你身上是一本开启的书，不是封闭的书的话，那就是什么时候晨星在你心里出现，这才是好的。那么什么叫做晨星出现呢？意思就是说，当你在黑夜漫漫的光景里面的时候，因为我们叫晨星出现永远是有一个背景，那就是黑夜最黑的时候。很稀奇，你明明清楚白纸写着黑字，你明明知道了这些背景，你也把所有的参考书都读遍了，你也把所有解经家的意见都归纳在一起了，你觉得这卷书你还是看不见，这卷书你好像还是在黑夜里面一样啊，这是这里的光景。但是你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蒙主怜悯的话，要一直等，意思就是说这里需要有忍耐才可以，这个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定义。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到底得 Rhema 有没有秘诀，我知道说在诗篇119篇里面给我们一些的方向，但是我要很恭敬地告诉大家说，Logos 有办法的，你只要头脑好，你只要懂得希腊文，你只要懂得希伯来文，你只要这个记忆力很强，你只要理解力很强，可能你很快的就把神的 Logos 存在你的心里。但是这还没有到这才是好的地步，乃是要一直等等等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心里出现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圣灵就把神已经在这个预言里面已经说过了第一次的话，原则的话，然后把它涂抹在我们里面，结果我们那个黑暗的心呢，好像暗夜的心一样，结果呢，那整个这颗心呢，我们这个就看见了，就晨星就出现了。到这个时候呢才是好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光神的话在你心灵的深处开始发光了，开始亮了，你完全清楚，那这个才叫做是好的。而这个晨星出现，用我们昨天晚上的话来说，就是指着 Rhema 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教会如何达到成熟的地步，神如何为他的儿子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里圣上那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是用水借着道，而那个道在原文不是 Logos， 在原文是 Rhema。 所以只有 Rhema， 当这颗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教会中的污染，教会中许多苍老的光景，才能够用水借着道能够除去，然后那个新的生命再注入的时候，就是基督的生命越多注入到教会的这个血液里面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身体就渐渐的长大成人，最后达到成熟的境地，那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想我愿意用这一段的圣经再次勉励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们早晨要在这里读约拿书，和晚上有没有关系？有很重要的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能够借着这一节圣经能够清楚，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注意只留意约拿书，或者说我们不能只注意他的 Logos， 要紧的就是我们要从这一卷圣经里面能得着一些属灵的教训，而那个教训是圣灵在你里面做了一个工作，那这个非常要紧。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把它这句话用的比较大一点的话，那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启示。我们说一个人得到启示了，意思就是说他得到 Rhema 了，而那个启示一定是根据神的话，他并不是根据一个幻想，或者说神根本没有说他就做了。我昨天散会以后，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说在韩国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班弟兄们很爱主很爱主，他们去聚会去了，那么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前面呢刚好啊有个很深很深的水，他们不能趟过去，就他们不能越过这个水，但他们知道说他们知道说这个什么呢，他们知道说这个去聚会是神的旨意，所以那个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在那里说，既然是神的旨意的话呢，我们就应该从水里经过，那这样的话呢，神一定要保守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经过了。这个后来呢，他们果然是经过了，但也果然是被淹死。所以后来他们有的弟兄们就在一起研究说，到底这个问题在哪里？他们不是凭着信心就这么经过了吗？但是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 Rhema 永远是根据 Logos。 如果神没有说，我们做了，这个不叫做信心。信心是神说了，所以我相信。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因为是神说了，所以他们从红海里经过，海就分开，水就分开。但是你知道那些法老军兵，他们也试着要下到海里面，那结果呢就被淹死。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很深的功课，如果主没有说，你千万不要动，你千万不要用心理学上的定律，你千万不要自己欺哄自己，那个不叫做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是主一定说过了，有他第一遍的话，然后主根据那一遍的话涂抹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我怕说今天很多人在这一点上常常是忽略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在起头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着重一下，我盼望说对弟兄姊妹应该有一些的帮助。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约拿书。我们读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密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我们昨天早晨提起我们主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和路加福音十一章的话，应该是解释约拿的一个最好的钥匙。你记得我们的主讲到神迹，特别是约拿的神迹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世代，这个邪恶的世代要求神迹，但是神说在这个世代只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所以当我们读约拿书以前，我们一定要明白约拿所处的世代是怎样的一个世代，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是约拿为着尼尼微成为神迹。所以约拿这个故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约拿为什么在新旧约里面几乎是最大的先知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你们的观念里面最大的先知是什么呢？以赛亚或者但以理或者是以西结。但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如果你真的在旧约里面要排排队，真的一定要比大小的话，我想恐怕约拿应该是最大的先知了。那这是弟兄姊妹因为不容易领会，因为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因为约拿是小先知书里面，因为所以就觉得他很小。但是你知道啊，是我们的主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证明约拿是够大的，主才能说比他更大，对不对？如果约拿不够大的话，你想主能不能说我比他更大？你知道我个子很高，我能不能和一个三岁的小孩说我比他更大？因为他不够大，我不需要来比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相信说，圣经里面有一个，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先知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人就是约拿。那么神主就拿了约拿的神迹来说明这个世代只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主从死里复活。或者说对于这个世代来讲，主耶稣这个人就成为神迹。所以我们在起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个世代到底约拿的世代是怎样的世代。那么现在我们就能明白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主耶稣对这个世代成了神迹，能够解决这个世代的问题。这就像我们读挪亚的故事一样，我圣经说挪亚的日子如何，现在也如何。所以如果你要分析今天呢人口膨胀的情，讲到民这个女权高涨的情形，你不要以为这是很新鲜的东西，没有的，这是挪亚时代就已经有了的。所以假设你今天要对年轻人告诉他们，你不必告诉他们哦，为什么这根据最近啊，为什么女权高涨啊，我不是反对女权的，盼望姊妹没有原谅我，为什么女权高涨，为什么这个人口膨胀，那这些问题都是挪亚日子的问题，圣经里面老早告诉我们了。所以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何如何。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读预言，要知道用圣经的眼光来看今天所发生的事的话，天下没有新事，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没有新事的，所有的事情从前通通演过的，通通演过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能明白现在的日子是怎样，人的日子怎样。但是我们说过，这个神迹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反应，这个神迹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答案。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因为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中心的答案。我非常喜欢呢，你特别在南美啊，这个特别是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聚会，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标语，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在那个是希腊那个在南美当然是葡萄牙文，那么他那个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盼望，意思就是这是唯一的答案，这是非常美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根据约拿书的话，或者根据我们主的话，对于这个世代你到底怎么解决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世代，犹太人要什么？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利人要什么？希利利人要什么？要智慧。那么你如果去读哥林多前书那里的话，我们的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人要有神迹？人要能力。为什么人要寻求智慧呢？因为人要道路，人他不得能找到办法。所以你看，就是今天基督徒无形之中就像犹太人所求的，也像希利尼人所求的。所以今天基督中间所要的就是，只要给我一服药，这一服药我吃下去，就像大力水手吃菠菜一样，然后我的力量就来了。如果你告诉我什么办法，你告诉我，我照着做。我们要能力。还有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没有路了，这个年轻人也没有路的，在这样的一个道德的社会标准底下，这个年轻的一代和年长的一代差了一大截。那么这个时候呢，年长的一代总是觉得这一个年轻的一代完全是造反了一代，连衣服都是代表造反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帮助他们？今天你我怎样帮助他们？所以呢，你到坊间去，就很多很多的书了，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名字就是辅导。辅导呢，那么你需要讲辅导心理学，那么好了，就有很多的教科书告诉你怎样辅导。